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5月4日，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是今天的节目。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星期五说，他率领的高级代表团在北京与中国官员进行了良好的对话。不过，努钦在离开酒店准备进行第二天会谈的时候，没有提供进一步详情。与努钦的美国代表团会谈的是由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刘鹤也是中国国家主席的首席经济顾问。据信，会谈涉及美国对中国贸易行为不满的广泛内容，从技术转让到国家补贴技术开发等问题，尤其是半导体技术。美国代表团成员有商务部长罗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白宫的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一些人将这次预期为期2天的会谈视为积极的一步。美国和中国都试图避免爆发贸易战。分析人士说，几乎不可能在这次会谈中化解双方的分歧，但是如果决定继续沟通，就将是一个令人欢迎的进展。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美国官员的谈判是争取公平的贸易。中国的贸易政策以及市场准入一直是美国其他在中国的投资者的一个主要关切。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减少驻韩国军队人数的可行方案。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川普总统要求五角大楼准备减少23000驻韩美军人数的可行方案。报道说，减少驻韩美军不是为了在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即将举行的会谈中增加筹码。川普总统早就提出减少驻韩国美军，他还说，如果保留驻军，韩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费用。韩国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说，朝鲜半岛上的美国驻军与任何未来的和平协议都无关。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峰会的准备工作进行之际，活动人士和学者呼吁川普总统不要为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而牺牲人权。一位婴儿时期母亲被朝鲜绑架的日本公民说，迄今为止，人们的关注焦点在对和平的威胁，例如朝鲜进行的核试验以及导弹试验。但是千万不能忘记朝鲜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因为人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日本说，有17名日本公民被朝鲜绑架，还有大约800例案件不能排除朝鲜绑架的可能。在日本，朝鲜绑架日本公民是一个敏感和重要的政治议题。朝鲜还关押着3名美国公民。川普行政当局说，这3人很可能很快获得释放。台湾与美国非正式关系的提升，在正式外交关系上备受中国压力的困境，但是一些专家认为，与美国关系的提升也会带来风险。随着多米尼加政府与台湾断交，外交上正式承认台湾的国家星期二下降到19个，与台湾保持了77年外交关系的多米尼加转而承认北京，这是2016年以来第3个台湾邦交国转而承认北京。中国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与其他国家建交。北京坚称两岸最终要统一，尽管台湾多次民调显示台湾人希望保持自治。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不接受北京的统一理念。台湾政府说，中国用金钱把台湾邦交国拉走，与北京建交。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一项法案，鼓励高级政府官员访问台湾。美国政府还同意向台湾出售潜艇技术。此外，被川普总统挑选担任其国家安全助理的博尔顿也是台湾坚定的支持者。以上就是这一小时的内容，稍后我们还会有精彩的节目，请您不要走开，再见。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接着跟 Toby 找工作。
But trust me, whenever there is a problem, I can always think on my feet and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去聊聊如何跟同事表白。
But in my experience, women don't go for cheesy pickup lines.
学学怎么安慰别人，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无语和扫货。
扫货？ Oh,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s.
Me too. 不过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说，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whopping. Whopping is spelled W-H-O-P-P-I-N-G. Whopping.
Whopping 意思是巨大的，程度惊人的。美国股市爆出好消息，道琼斯工业指数今年一季度创下1998年以来最佳同比表现，同时
The Nasdaq rose a whopping 19% since New Year's Day.
纳斯达克指数从1月1号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19% 的巨大增长。
Android game app Temple Run gets a whopping 1 million downloads in 3 days.
安卓版游戏应用程序《神庙逃亡》推出三天来，下载量惊人，达到100万。
Many U.S. airlines charge a whopping $150 fee for changing tickets for domestic flights.
许多美国航空公司对国内航班都收取$150的高额机票改期费。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whopping, whopping, whopping.
前一段时间，美国人人都在谈论 Mega Millions。在我们附近就有三个学校工作人员中奖了。They each won a whopping $35 million after taxes. 每个人赢了3500万呢。
That is a lot of money. I remember how everyone was talking about what they would do if they won that much money. I'd buy a massive boat.
要是我中奖了，我就先环游世界，然后再去商场扫货，把我喜欢的好看衣服全都买下来。
You are the shopping queen. 不过你刚才说到的扫货，在美语里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吴琼要问的扫货。
吴琼，明天我们去吃火锅好不好？
火锅好吃，可我没钱。
No money. You told me you got a scholarship.
奖学金是拿了，可我一高兴就拿去扫货了。
扫货
就是 buy a lot of things.
Oh, you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
Shopping spree?
Right.Spree is spelled S-P-R-E-E. Going on a shopping spree means you spend a lot of money during a single shopping trip.
头脑发热，看什么都买。对， I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 after getting my scholarship money. 我那天疯狂扫货，一分钱都没留下。
But do you really need all the things you bought on the shopping spree?
说实话，好多东西都用不着，可我当时就是那么烧包。烧包你懂吗？就是看着手里的钱难受，非把它花出去。
Actually, in English, we have a similar expression. Your money was burning a hole in your pocket.
My money was burning a hole in my pocket? 钱把衣服都烧了个窟窿，这的确跟烧包很像。
吴琼， next time your money is burning a hole in your pocket, take me with you. I'll make sure we only go window shopping.
Window shopping?买窗户
No, window shopping means we only look at the window displays without really buying anything.
哦，就是光看不买，这个好，省钱。
对，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扫货叫 go on a shopping spree. 第二，烧包叫 money is burning a hole in one's pocket. 第三，光看不买是 window shopping.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所以说嘛 ,if I ever won the lottery, I could stop window shopping and go on a real shopping spree.
You know what? I remember seeing something about this. There was an interview with this guy who won the lottery, and he said he wished he had never won it.
有钱了以后好多人来跟他借钱弄得亲情友情都变了味儿。
这倒也是。不过就算没有朋友和亲人你还是可以买个豪宅置办个游艇什么的嘛。
Well, if you have all the nice things in the world, but nobody to share them with, I would say those things are just cold comforts.
赶快来听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你就明白了。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1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今天报纸头版刊登了本地棒球队比赛的一张照片。比赛进行到第三局时，球赛解说专门提到在场的受伤军人，观众纷纷起立为他们喝彩。可我觉得，对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双腿的士兵，别人的喝彩固然令人欣慰，可他可能更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再站起来。这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ld comfort. Cold is spelled C-O-L-D and comfort C-O-M-F-O-R-T. Cold comfort.
大家都知道 cold 是冷的意思， comfort 是安慰，连起来 cold comfort 意思是不起作用的安慰。就像上面的例子里，一位失去双腿的士兵当然很高兴大家记得他为国家做出的牺牲，但是
He may also feel it was cold comfort since he could no longer walk.
毕竟他再也不能走路了，别人的喝彩可能只是不起作用的安慰。在下面的例子里，一名员工谈到了大家是怎样认同他的工作成绩的，我们来听一听。
2 weeks ago, I got the news that my factory would be relocating overseas.As I sat at home, wondering what I was going to do for work, I glanced up. There on the wall was the award I had received for Employee of the Year. It seems cold comfort for what I have to deal with now.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两个星期前，我得知我工作的工厂要整个搬到海外去作业。我坐在家里，想着以后要怎么办的时候，抬头正好看到墙上挂的年度优秀员工奖的奖状。这张奖状对于目前身处困境的我来说丝毫起不到安慰的效果。
真是的，饭碗都要丢了，看到曾经得的奖状恐怕只是徒增烦恼。我想上次我朋友的女儿在数学竞赛里得了第二名，虽然评委不停地说她也很出色，可是她看起来还是十分沮丧。
To her, it was cold comfort.
对她来说这一点也无法让她高兴起来。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2 weeks ago, I got the news that my factory would be relocating overseas. As I sat at home, wondering what I was going to do for work, I glanced up. There on the wall was the award I had received for Employee of the Year. It seems cold comfort for what I have to deal with now.
上面我们讲了 cold comfort, 不起作用的安慰。下面的例子里，历史学家要告诉我们一场惨剧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In 1963, members of an African-American church in Alabama were attending Sunday church services. Suddenly, a bomb exploded, killing 4 young girls. The tragedy shocked the nation, and it helped create new laws to end discrimination. For the parents who lost their children, though, that was cold comfort.
这段话是说1963年阿拉巴马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教堂里，人们正在进行周日祷告，忽然一个炸弹爆炸，四名女孩被炸死。这场悲剧震惊了全国，并最终推动美国确立了禁止歧视的法律。但是对于那些失去了孩子的家长来说，这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真是太可怜了，无法想象失去孩子将要如何去面对。说到非洲裔美国人，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Martin Luther King 马丁·路德·金了。华盛顿刚刚建成了马丁·路德·金的雕像，奥巴马总统也到场祝贺。奥巴马当选本身就证明了美国在民权上的长足进步。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n 1963, members of an African-American church in Alabama were attending Sunday church services. Suddenly, a bomb exploded, killing 4 young girls. The tragedy shocked the nation, and it helped create new laws to end discrimination. For the parents who lost their children, though, that was cold comfort.
Cold comfort, 意思是不起作用的安慰。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也来造个句：美国每年四月十五号是交税截止期。I have to pay a huge amount in taxes, so my boyfriend took me out for dinner last night. But still, compared to what I had to pay, that free dinner was a cold comfort.
I feel you, Yanglin. But think of it this way.You are paying taxes because you have a job. 想想那些没工作的人吧，是不是自己感觉幸福多了？
这么一说我就舒服多了。不过说起找工作，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面，懒惰的 Toby 竟然得到了面试的机会，咱们赶快来听一听。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工作单元的高级课程。
Toby has applied for a job at a company, and today he has his first interview with Jack, the head of human resources.
Toby 在简历上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今天啊可有好戏看了。
So let's see if Toby's people skills can get him a job he might not be qualified for.
Hi, Toby.My name is Jack Wilson, and I'm the head of human resources here.
Hello, Mr. Wilson. Thanks for taking the time to see me.
Sure. I see on your resume that you've done a lot with computers, sales, and customer service.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experience?
Of course. As it says on my resume, my main experience is working in retail sales at a bookstore.
What were the day-to-day responsibilities for this job?
I did a lot of market research. Since we sold a lot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 spent a lot of time, reading news stories online.
这个 Toby 真能胡扯。他上班的时候明明是在网上瞎逛，却说这是 market research, 市场研究。
Well, what do you expect? In a tough job market, you have to exaggerate your skills a little bi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sell yourself short.
面试的时候谦虚当然行不通，可是啊，像 Toby 这样胡乱吹嘘自己的能力，早晚啊会露馅儿的。
Do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in customer service?
Of course, I'm very goal-oriented, so whenever a customer asked me for something, it was my goal to help him find it so I could go back to surfing the internet.
You mean your market research?
Right, of course, I meant my market research.
I see...And do you work well as part of a team?
Oh, yes. I'm really a team player. It's important for all the members of the team to pull their weight.
Goal-oriented 是指做事有明确目标。可 Toby 的目标就是能上班偷懒。他还说啊，自己是 team player, 有团队精神。说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应该 pull their weight, 做好自己那份工作。其实他根本就不干活。把工作啊都推给别人了。
Exactly. Now,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hink outside the box, which means to think about problems in a new or unique way.
We need all our employees to be proactive.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work ethic?
I have a really good work ethic, but in addition to that, I pride myself on always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how you have come up with a new solution to a problem?
I can't think of one at the moment. But trust me, whenever there is a problem, I can always think on my feet and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哈哈，露馅儿了吧 ？Toby 啊，夸口说自己善于 think outside the box， 想出啊别出心裁的点子。可是人家让他举例子的时候，他就没词儿了。
That's right.When you go to an interview, you should be ready to give examples of your accomplishments, not just talk generally about your work ethic or creativeness.
不过,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thinking on your feet.
Thinking on your feet is quickly thinking of solutions to unexpected problems. For example, a politician needs to think on his feet during a debate in order to respond to attacks from his opponent.
哦，就是反应敏捷、迅速的意思。
Well, Toby, I appreciate you coming in. Right now, we have to interview a few more applicants, so we will get back to you when we make a decision.
Thanks for your time. Can you tell me when you would want me to start if I'm selected?
Frankly, Toby, I wouldn't worry about that too much.
Ouch! Toby 问人家自己什么时候开始上班，人家却说，这个问题您就不用管了。看来啊，这份工作肯定没戏了。
It sounds like Toby might be working at the campus bookstore for a while longer.
Toby 在面试的时候把自己上网瞎逛说成 market research， 还强调自己非常 goal oriented， 目标明确，是个 team player， 有团队精神，而且 can think outside the box， 拥有创造性思维。
But it sounds like the interviewer totally saw through Toby's exaggerations.
对啊，要是 Toby 这样的人都能得到好工作，那我可真无语了。
That's true. 哎，你刚才说到无语，咱们来看看这个词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小北要问的无语。
小北 ，You look upset. What happened?
别提了，我有一朋友欠钱不还，还拖了好长时间，每次都找各种理由搪塞我，气死我了。以前我还跟他理论，现在我简直是无语了我。
I see. You're so tired of your friend's excuses that you are speechless.
Speechless? 哦，原来这就是无语的意思。
Ye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she was speechless after learning her boyfriend was dating another woman.
哦，知道男朋友跟别的女生交往之后，她气得说不出话来。
Exactly. Basically, you can use speechless to mean something so bad or so surprising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to say.
I see. 我跟你说，我认识一女生，她特虚伪，总是假惺惺地称赞别人，可是转过头来就说人家坏话。Every time I see her being so fake, I'm speechless.
I bet you also roll your eyes.
Roll my eyes?
If you roll your eyes, you're showing that you don't believe someone or you aren't interested in what they're saying.
哦，就是因为不相信或者不耐烦而翻白眼儿。这个说法真形象。就在今天早上， I got an email saying I was selected to win $5 million.It also asked for my bank account.
That sounds fishy. It must be a scam.
我当然知道这是诈骗邮件了。I rolled my eyes when I read it. 不过你说，要是我哪天真中了500万。
That would blow me away, meaning I'd be really amazed.
Oh, to blow someone away, 就是使人大吃一惊。不过这应该是用在形容什么好事的时候吧。
Exactly.For example, my new computer ran so fast, it blew me away.
Or, Jessica has so much cash hidden under her bed, it blows me away.
What? Me? Cash? Now I'm rolling my eyes, 小贝。
我来总结一下今天学的词。因为厌恶或者吃惊而无语，用 speechless。因为不耐烦或者不相信而翻白眼。是 roll one's eyes， 某些好事让人大吃一惊，用 blow someone away。
So something happened this morning that totally blew me away.
What? What happened?
Remember Bob and Amanda in my office? They are getting married.
什么？我记得一年前 Bob 还在发愁怎么跟 Amanda 讲话呢。哎呀，真为他们高兴。
Absolutely. Congrats, Bob and Amanda.And to celebrate, let's discuss a similar topic for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having a crush on your coworker.
礼节美语。
King 跟同事 Dan 聊天，却发现他心不在焉。 King 说
The trip was pretty good, except for the flat tire we got on the way home. I was going to change it myself, but then... Hey, Dan, are you even listening to me? Dan?
Oh, sorry, I spaced out there for a second.
Who were you looking at? Wait a second. You were looking at Julie.
All right, I confess, I'm busted. I have a big crush on Julie.
That's wonderful. Julie is a great woman, and you're a great guy. So have you asked her out yet?
No, I'm not really sure it's appropriate.
King 正在给 Dan 讲自己最近的一次旅行。他们回家路上车胎爆了。
We got a flat tire.
正说得高兴，却发现 Dan 根本就没有在听自己说话。Dan 很不好意思，承认
I spaced out for a second.
我走神了。
Space out.
是走神的意思，形容心不在焉，走神。还可以用
daydream.
所以刚才那句话也可以说
I was daydreaming for a second.
King 发现 Dan 走神是在看女同事 Julie. Dan 只好承认说
I'm busted. I have a big crush on Julie. I'm busted.
意思是我被抓住了，被发现了，暴露了。他说自己确实在偷偷地喜欢 Julie, 但是又不敢
Ask her out.
约她出去，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
Appropriate.
King 说
I think lots of people meet their significant other in the workplace.It's not like she's your boss. Go ask her out.
I don't know. What if she says no?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old expression,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What if she says yes?
I've always had a really hard time approaching women. I get tongue-tied and start sweating. I don't want to come across as too aggressive, but I also don't want to appear too passive. It's really hard to get it right.
King 说很多人都是在工作场所遇到自己的另一半的
Significant other
是伴侣的意思也可以说是自己的
Better half
Dan 害怕被拒绝 King 告诉他说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不去冒险尝试就不会有收获 Dan 说自己在追女人方面特别不在行
I get tongue-tied and start sweating
我说话会结结巴巴直冒冷汗他还说既不想显得太主动也不想显得太被动
It's really hard to get it right
很难把握好分寸 King 劝他说
If there's one thing I've learned in my life is that you never lose by trying You never know unless you try Getting rejected isn't the end of the world
But how do I make the initial approach? Should I try to come up with some clever or witty remarks?
There are a lot of guys out there who think they're Casanova. But in my experience, women don't go for cheesy pickup lines. I suggest being sweet, straightforward, and sincere.
So what should I say?
King 说最糟糕也不过是被拒绝。
Getting rejected isn't the end of the world.
被拒绝也并非是世界末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问要不要
Come up with some clever or witty remark.
想出一些俏皮话。King 告诉他，约女人出去，直截了当些就好。很多男人都以为自己是
Casanova.
卡萨诺瓦是18世纪的一个意大利探险家和作家，也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情圣，在英语里是大众情人的代名词。他还说，其实
Women don't go for cheesy pickup lines.Cheesy is spelled C-H-E-E-S-Y, cheesy.
意思是俗气的、肉麻的。
Pickup lines.
是指男人跟女人搭讪时说的俏皮话。但会鼓起勇气约朱莉出去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我喜欢这个三 S 策略 ,sweet, straightforward, and sincere.I hope a sweet, straightforward, and sincere man would come and ask me out today.
哎，杨林，你完了，我要去告诉你的男朋友。
Oops, 哎呀，善解人意的 Cat, 等会儿我们来讨论一下封口费的问题吧。
Oh, hush money? 可以啊。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众朋友们，现在是2018年的5月4日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30。下面是这个时段的节目。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星期五说，他率领的高级代表团在北京与中国官员进行了良好的对话。不过，努钦在离开酒店准备进行第二天会谈的时候，没有提供进一步详情。与努钦的美国代表团会谈的是由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刘鹤也是中国国家主席的首席经济顾问。据信，会谈涉及美国对中国贸易行为不满的广泛内容，从技术转让到国家补贴技术开发等问题，尤其是半导体技术。美国代表团成员有商务部长罗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白宫的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这些人将一些人将这次预期为两天的会谈视为积极的一步。美国和中国都试图避免爆发贸易战。分析人士说，几乎不可能在这次会议谈中化解双方的分歧，但是如果决定继续沟通，就将是一个令人欢迎的进展。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美国官员的谈判是争取公平的贸易。中国的贸易政策以及市场准入一直是美国其他在中国的投资者的一个主要关切。最近几周，美中争执愈加激烈。川普总统威胁对总额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增收关税，以惩罚川普当局所说的北京不公平贸易行为，包括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知识产权以及国家对技术开发的补贴。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减少驻韩国军队人数的可行方案。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川普总统要求五角大楼准备减少23000驻韩美国军人的可选方案。报道说，减少驻韩美军不是为了在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即将举行的会谈中增添筹码。川普总统早就提出减少驻韩国的美军，他还说，如果保留驻军，韩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费用。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峰会的准备工作进行之际，活动人士和学术者呼吁川普总统不要为了实现朝鲜半岛去核化而牺牲人权。一位婴儿时期母亲被朝鲜绑架的日本公民说，迄今为止，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和平的威胁，例如朝鲜进行核试验以及导弹试验，但是千万不能忘记朝鲜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因为人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日本说，有17名日本公民被朝鲜绑架，还有大约800例案件不能排除朝鲜绑架的可能。在日本，朝鲜绑架日本公民是一个敏感和重要的政治议题。朝鲜还关押着3名美国公民，川普行政当局说，这3人可能很快获得释放。美国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前德国大众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马丁·文德恩，罪名是为掩盖大众柴油汽车实际排放量进行了密谋欺诈和电汇欺诈。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四说，想要欺骗美国必将付出高昂代价。今天宣布的起诉书说，大众公司的违法作弊来自公司的最高层。文德恩被指控与其他大众汽车公司的高管密谋欺骗美国政府和美国消费者，虚假宣传称该公司遵守了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案。大众公司已经承认在其生产的柴油汽车上安装了特殊装置，在进行排放检测时启动防污染装置，但汽车在公路上实际行驶时关闭这个装置。大众汽车公司被罚款25亿美元，并被责令召回所有作弊的汽车。文德恩是被起诉的第9个大众汽车公司高管和员工。文德恩目前在德国，德国和美国没有引渡协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节目，请您不要走开，稍后我们还会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年5月5号是马克思出生200周年，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要求政治局委员重温共产党宣言，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真经，要念好真经才不会贻误大事。此外，习近平访问了即将举办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北京大学，而中国央视呢，更是推出了由中宣部制作的《马克思是对的》谈话节目。中共高调庆祝马克思的目的何在？习近平新时代是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时代呢？习近平想要用马克思的古老教义解决中国当代问题，这可行吗？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张教授您好。
哎，有人好，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在电话线上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王康先生您好。
玉文你好，
欢迎您。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范围很广，那么两位呢也是这个博学多闻，我们有很多可谈的。先请张博树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昨天这个习近平在访问北京大学的时候，在与师生座谈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这个马克思主义呢，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世界人民心目中，马克思至今依然是最伟大的思想家。而且就在明天呢，中共将要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马克思200年诞辰的这个周年大会，纪念大会。据说习近平还要再发表重要的讲话。我想先请张教授跟我们谈谈，您认为明天在这场讲话上，习近平还可能说些什么？那么中共为何如此的来高调纪念马克思呢？
明天习近平会在这个大会上讲什么？我不知道，也可能和今天这个在北大讲的估计差不多吧。从逻辑上来讲的话呢，那么他应该讲什么应该是清楚的，因为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这些年盛嚣尘上是吧，一直在发展，他需要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招牌。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比较啊，这个我不知道一会儿你是不是记得是吧，王康兄应该记得啊，就是在1983年，这个当时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曾经举行过一场大会，那是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但是那个会上的话呢，当时的主旨报告是由周扬先生讲的，这个讲这个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这个要重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当时的话呢，是因为是中国的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所以那次大会的话呢，实际上是要借助青年马克思的一些思想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啊，所以他整个的意向是进步性的。当然也正因为如此的话呢，周扬先生后来被邓小平啊、被胡乔木啊这些人批评，是吧？这个违心的做了检讨。那是当时了，是吧？这个30多年前的事情。那今天啊，刚才我说到了啊，今天是习近平的这个新极权主义正在发展，是吧？这样一个时机，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他来召开这个马克思的诞辰200周年的大会，那马克思主义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它更多的应该是被用于论证这个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论证习近平这些年来他的这个左倾啊、倒退这样一种趋向的合理性。我想，总的来说，他应该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来安排他明天的讲话。我们可以再观察。
那么王康先生您的看法呢，中共现在在此刻高调的纪念马克思，那么还要这个政治局委员来研读共产党宣言，您认为除了说是希望能够需要马克思这块招牌之外，习近平他们还是希望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吗？
观察和了解中国这个社会经济甚至外交军事都很重要，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变化。共产党的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至上、意识形态立国的国家，有时候明显有时候不明显，但是很重要。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在传递这个信息，就是要把毛的遗产和邓的遗产做某种平衡，简而言之就是重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用毛毛泽东的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然后呢统帅这个邓小平以来的这个经济上面的发展。我认为习近平现在要在这个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要共产党重新学习共产党宣言，我觉得有几点必须值得注意。他很鲜明地传达这个信息，第一就是正式的接受，不是否定接触邓小平的韬光养晦。邓小平的60之后，在南巡之后专门说到不要扛旗，不要出头，那么习近平就是要扛旗，扛共产主义的旗，扛马克思的旗，要出头，出社会主义的旗，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第二就是正式的拒绝苏联东欧和平演变的正当性和冷战终结的合理性。实际上就在邓小平这个重温马克思主义的意思里面，就是说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终结只是一个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还会继续下去。第三就是正式的表明中国将要做苏联第二，莫斯科叫做北京要说莫斯科第二，这个中国要做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轴心。这个习近平这个动向啊，太重大的动向。我觉得有点类似于这个斯大林在二战之后的一种新的立场，让西方国家非常的惊讶。他说苏联战胜德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苏联将用2到3个5年计划迅速的发展，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最终迈向共产主义。这个简单说就是，习近平想通过纪念马克思这个共产党的老祖宗，为自己的正统地位，为新疆出来的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进行新的一轮较量，最终的达到了所谓他们的初衷，实现全球的共产主义。
嗯哼，好，我们想再回到张伯树教授，还有稍后我们也会继续回到王康先生请教同样的问题。张教授，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要打着马克思的这个招牌，打着共产主义的这个招牌，但是现在就说习近平在上台以后他不断的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可是他多年他这5年多来的执政路线又有多少是依循马克思主义呢？
啊，说老实话，我不认为习近平这个真的懂多少马克思主义。他的知识结构、他的成长经历，大概他也没有那个机会，他甚至有没有那个兴趣我都不知道啊。但是他作为一个今天中国最高的领导人啊，那他现在之所以要重新这个所谓高举马克思主义，是有他非常现实的政治上的需要的。刚才老康兄谈到了一些个分析，是吧？就是说呢，似乎习近平要重新像当年毛泽东那样啊，要跟美国较量一番，最后要用共产主义这个东西来取代今天的世界秩序。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讨论，我倒也未必完全这么看啊，因为如果拿今天的习近平是吧和当年的毛泽东相比较的话，我觉得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个很重大的区别，就是毛呢那个时候他的真是用一种这个马列的原教旨主义，他是在试图去推进世界革命，而且这个话的话是公开讲的啊。我们看看这个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当年中苏论战的时候啊，中国人自认为他真正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啊，他比这个苏联修正主义这个要懂得马克思主义要懂得多得多，是吧？要贯彻的彻底的多，而且这个不是口头上讲讲。当年毛泽东确实在这个很多方面是按照他所理解的那个马克思主义试图去改造中国社会，比如说啊，他从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文革，那个时候他是在这个推动所谓斗私批修，是吧？推动这个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是吧？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吧？要建设一个无私的一个人类社会，那这套东西当然可以从这个最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那里面找到根据，因为马克思就是讲要否定私有制嘛，是吧？今天的习近平是不是真的有这套东西？我说老实话，我是有些怀疑的。啊，我们看他今天的实际的执政路线，啊，他并没有完全否定邓小平，也就是说，他也不可能真的否定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 那对市场经济的话呢，它也不可能完全倒退回去，要回到当年的计划经济，是吧？但是在政治上面，他对这个共产党的权力的垄断这一条，当然他是这个非常非常坚持，而一点不容动摇的啊。那么至于说在国际上面，我觉得他现在的话呢，更多的是一种红色帝国的套路啊。这个词的话，我最近这些年一直在用啊。我是把这个今天的习近平和今天的这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用三个心来表征。第一个嘛，就是他在国内搞的是新集权主义，这个不同于当年毛泽东的动员式的集权主义。第二个的话呢，他现在在国际上和美国之间的较量，实际上带有新冷战的性质。啊，但是这个新冷战呢，又不同于啊，或者说不完全等同于上个世纪的那个传统的冷战，对吧？我之所以说它是新冷战，是基于今天的中国的政权性质，对吧？中国的党的意识形态，还有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之间仍然处在一种对立和冲突状态。那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这个新冷战，或者说是过去传统冷战的延续。但是呢，它不同的地方在于，就是今天中国在外交场合讲的语言，它不再使用过去世界革命那套东西。他反倒在讲什么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要建设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如何如何，是吧？和美国的关系的话呢，他也不是说我要打倒地球反啊，他讲的是哦，建设这个新型的中美关系，是吧？所谓不冲突不对抗啊，也就是说呢，他的外交语言和他自己的这个实际战略之间，这里边还是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这是不同于传统冷战啊。当然，第三个的话呢，我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今天有这个新丛林的时代。啊，这个新丛林时代，这个和原来的这个传统的十九世纪以前的那个丛林时代也有些不同啊。这个问题当然比较复杂，我们一会儿有时间的话可以再说。
好的，好的。那我继续回到王康先生，王康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习近平这多年来的执政路线又有多少是依循马克思主义？那么说到了马克思主义，您对此有深入的研究啊，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在世界啊，在历史上，造成了上亿人死于非命，带来了很多的战乱，带来很多的不同的运动，导致很多人的死亡。那么共产主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到底它的精髓在哪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它的问题又在哪里？为什么中共仍然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要继续来推崇马克思主义呢？
这个21世纪以来啊，西方的学术界对这个共产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啊，非常的关注。这个以前前东欧各国七国、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包括一部分的俄罗斯的专家也很关注。有一本重要的著述已经问世了，就是《共产主义黑皮书》，里面有一组数字，这组数字应该说是一点都没夸大，大概是相当程度还减少了，就是共产主义170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那么我这个死于非命的人数大概是苏联3000万，起码3000万，中国6000万，起码6000万，朝鲜3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波罗的海10万，古巴20万，非洲150万等等，肯定超过1亿人口。但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马克思本人要负什么责任呢？负一种非常重大的，就是理论思考运动的这个责任。马克思有句名言，说是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觉得完全可以把这句话用在他的共产党宣言这个上面。共产党宣言的每个字都堆积着成千上万无辜者的头颅。历史表明，所有实行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国家，从苏联到中国和到柬埔寨，都发生过大规模的杀戮，发生过严重的长时间的这个饥荒，带有普遍性，带有绝对性，贯穿其中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当然不能对20世纪以来的苏联、中国、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所有的这个苦难和罪行负有全部的责任，当然不去。但是我觉得他负有思想上的、意识形态上面的首要的责任。这个责任将伴随着马克思的他的诞辰的200年、300年、400年、500年、600年，一直到最后，人类会记住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这么一个德国的犹太人，他写的《共产党宣言》给人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苦难和罪恶。
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情况下，稍后我们还要回来谈谈为何习近平还要重提共产党宣言，并且说他能够提高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能力和水平。稍后我们继续要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谈。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网络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或问题要提出。第一位是来自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您好，请说。
对，嘉宾好。
你好。
我想习近平提的这个什么共产党宣言，什么崇文马克思主义，他就是挂羊头买狗肉，他也不会真正走马克思主义道路，他现在走的就是邓小平的那个什么邓小平的路线，邓小平就是帮派路线，就是他们那一帮子，就是他们那帮子得势，就是那个什么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这路线。喂，
哎，好的，好，谢谢您，湖南的袁先生，感谢您。我们下面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江苏的胡先生。胡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您好。
你好，能听得到吗？
可以，请说。
那个我是中国的一个大学的大学生，我的观点就是我们中国现在教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那个大学里面那个教马克思主义的老师，他根本就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一手的那个著作。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用来统治中国人民的一个工具而已，它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是我的观点。好，谢谢您。
好，谢谢您。这是江苏的胡同学啊。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我们也看到了有几位网友，有一位这个署名叫 at 赵的网友，他说马主义是给人类带来巨大危害的极端一说，它被专制者利用，成为强害人民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的货源。随着马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败，它也必将被彻底抛弃，成为历史尘埃。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杜三元的网友说，中国对外是民族爱国权贵资本主义，马列现在只是愚民的工具，这是马克思最后的残余价值。不过呢，这一位署名叫 Julia Nuss 361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我希望大家还是不要妖魔化马克思，我读过很多马主义的东西，有他的也有他的继承者的，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很多人个人权利是靠社会主义者争取来的，马克思只是一个文人，写写东西骂骂政府，他也没有义务为之后的灾难来背书。那么另外这位署名赤天使的这位网友呢，他说200岁的马克思是中国的民族救星，他画了两个问号，他说毛病不改，饥饿成习。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现场的讨论当中啊，我想请我们的张博树教授，我们就要来谈谈我们今天其实整个讨论的一个我们的标题提到的就是马克思真的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吗？这句话是习近平他在要求政治局委员呢重温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说要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您认为马克思的教义能够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吗？
啊，我这样，我先这个简单的回答一下刚才几位网友的这个问题啊，我基本都赞成啊，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很好啊，包括玉文你刚才念的那几段这个网友的评论啊，这个对马克思的话呢，我觉得就个人而言，我还是承认他是一个很严肃的学者啊，这个我自己的本科专业的话呢，政治读资本论，当年我在人民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啊，所以资本论可以说是我的当年的这个看家的这个专业啊，所以根据我的阅读经验的话呢，我觉得马克思本人作为一个19世纪的学者，是吧？那么还是有他可以这个值得尊敬的地方，但是他的观点啊，他得出的结论，那在今天看来，很多不但是错误的，而且确实给后来的20世纪历史带来深重的灾难啊。我觉得这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嘛，马克思是非常明确的，他要否定私有制。啊，那否定私有制的话呢，在19世纪那个场合，是吧？面对这个正在上升中的这个资本主义，是吧？当时很多思想家都看到了所谓这个资本的唯利是图这个问题。那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做出某些道义上的谴责，这个不足为怪的啊。但是马克思的话别出心裁，他试图要用一种所谓科学的理论来证明，最后这个私有制是一定要被共产主义所推翻的啊。这套东西从今天来看，完全是个乌托邦啊。当然，这还只是一种理论。啊，那么它导致20世纪更大灾难的话是后边两条，一条就是它的所谓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套说法。那这套说法的话呢，它导致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阶级的妖魔化这种现象， 是吧？人为的把这个人群分为敌人和人民啊，分为这个所谓被剥削者和剥削者。那这种东西的话呢，在二十世纪，特别是像苏联和中国这种类型的极权主义国家，它导致了一种巨大的灾难。这个大家当然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对吧？那么他的无产阶级专政那套说法的话呢，在马克思的政治学当中其实是非常幼稚的说法。所谓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然后建立一套这个专政体系。尽管在马克思那儿，这个专政只是达到未来无阶级社会的一个过渡，但是问题在于呢，他的这套东西构成了二十世纪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那套所谓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然后党的这个铁血政权，构成他的这个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基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理论的确要对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要负一种思想上、起源上、意识形态上、发生学上的责任，这个我们要看得很清楚，是吧？好，那么至于说您刚才提到的啊，今天的习近平啊，到底说他在他的今天这个执政当中，是吧？在今天这样一个中国的互联网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究竟还有没有什么多大用处，是吧？正像刚才很多网友都提到的，是吧？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招牌的作用。啊，马这个习近平本人是不是真的有那种言教旨的东西，我们可以再说，是吧？因为这问题上的话呢有争议，我个人的话我觉得也还需要观察，就是说他自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他真的信这套东西啊。有些人是真信的，这个我知道，比如说像张木生、像李玲，是吧？某种意义上可能包括刘源啊，他们这些也都是红二代啊，他们曾经深深的相信，而且到今天似乎也仍然相信，他们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接触的那套马克思主义，接受了那套马克思主义教育，啊，那这套东西的话呢，似乎他们今天真的相信。习近平是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是吧？习近平读的书没有他们多，啊，这个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这个原教旨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毛主义者？这个我们还可以再观察，还可以再分析，
好的，
啊。但是至少就今天来讲，是吧？他这套东西，我认为他确实更多的还是道理。
嗯，王康先生，您的看法？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到底它在中国的实践情况如何，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王先生您答复之前，我想在这里稍微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卷调查。这是美国之音在昨天开始在我们美国之音中文网上还有在推特上所进行的一个问卷调查啊。我们询问马克思主义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结果有高达 91% 的参与者认为不能，其阶级斗争等理论害惨了共产党国家和人民。只有3%的人说能，因为它是中国执政党思想基础，但是要结合当代中国实践。另外呢，有2%的人认为其真伪对错利弊并存，有些部分可用。还有4%的人认为呢，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搞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王康先生，您怎么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那么它到底能不能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呢？
毛泽东晚年啊，反复的他做了一声自白，他说他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共产主义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个最重大的一个令人非常惊奇的一个也合乎历史逻辑的这么一个结果，就是它激活了中国的已经被埋葬的秦始皇开创的东方大帝国的这么一个传统。东方大帝国居然借着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卷土重来，东山再起，毛泽东的晚期，整个文化大革命，江青的出台等等哈，都是一种帝国的形态。那么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刚才博士说了哈，我们又可以看到一种红色帝国的这么一个身影。马克思在中国的，我觉得都是最大的一个，当然不是马克思的本意，就是他居然能够激活了。重新让一种古老的已经基本被埋葬的东方的亚细亚的帝国传统能够重新复活，能够东山再起。现在如果用文学的语言来看的话，就是一种西方的19世纪的激进的这么思潮，经过俄国列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的改造，然后到了中国来，和中国传统的最邪恶的帝国传统合而为一，形成了毛泽东这个怪物，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个东西，让中国付出了天文般数字的生命的代价，谁都知道，根本用不着再论证了。现在习近平重新的高调的来纪念这个马克思，不管他怎么样，这是极其的狂妄、极其的愚昧，也极其的危险的举动，就是重新走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道路。
今天因为讨论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进行到这里。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明晚节目呢，将和您探讨的是川普鹰派团队访华，美中贸易战能否刹车？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